同学们，中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永明延寿禅师的善句诗。何如深谷一宜人，宴坐经行不累身。废宅可接贫患主，凋叶愁见几回春。这个是凋叶还是凋丛？凋丛应该是啊，因为我这边是繁体字啊，应该是个丛啊。我们先看这四句啊，何如深谷一宜人啊？这个一宜人呢，就是指啊永明延寿禅师他自己啊，或者是啊，相似的啊，类似的这样的啊，住山之人啊，一般都是悟道之后才能够真正住山啊。当然，这个就是比较严格来说啊，也有很多没有悟道的住山，也是为了去啊悟道去修行而住山啊，都是啊，远离世俗啊，隐居的这样的人啊。何如就是比不上。其实他一上来就说啊，怎么能跟深谷的那样的一个孤独的啊，能够独处的人相比呢？啊，或者是说世间种种啊，各种各样的人啊，都没有啊，都不能跟这样的一个啊自在的啊，独自享受寂静生活的人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啊相比，就是不如的意思啊。那宴坐经行不累身。除了静坐啊，就是六道经行呢，有狭义的，有广义的，有严格的，有宽松的啊。严格来讲就是行禅啊，宽松的就是散步，六的踱步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到场啊，现在功课大家都自己做了，不在一起做了。那第一节课和第二节课之间，有那么一个小时多，将近一个小时吧，就一个小时的时间。那就有很多人都自觉的啊，也没有人要求，因为不是定课，大家都是自发自觉的就在院子里溜达啊，行禅，静行，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慢慢慢慢，他没有别的事儿干了啊，除了坐就是行啊，要不就是吃饭，要不就读诵啊，要不就读书啊，这就是他的生活啊，不累身就是非常的惬意啊，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习惯，到那个点儿就想。出去啊，在院子里边啊，尤其现在开春啊，有时候啊，这个鸟语花香的啊，下过雨之后，空气非常的清新啊，在院子里边这样静静的走，非常的享受啊。我们一开始都是啊，这个心歇不下来，不愿意去做这些所谓的功课啊，独处啊，无为呀、发呆呀、经行啊，不愿意去做，但是。当你发现啊，你不做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可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梦幻一场啊！你已经完全的了解了这个世间万象都是自己的意识心啊，幻化啊的一个幻境啊，你就不会再去执着它了。就像我们看一场电影，我们明明知道它是电影，我们就不会被电影里边的任何的情节、任何的发生的事情真正去啊。去沉迷啊，去跟着去痛苦，那都不会的啊，最多也就是啊，入入戏，但是知道随时都能够出来啊 所以说，只有真正啊，看破世间虚幻的啊，不真实的啊，是一场梦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安于简单的道人的生活啊，就是宴坐经行不累身啊，不累身。啊，读累也可以，读累也好，也可以啊，累呢就是不劳累，累呢就是。啊，就是让自己啊戏伴自己，束缚自己啊。废宅可接贫患主啊，我们看这一句啊，就我们有时候啊看到村落里边或者哪儿啊，这个工地上有一幢废房子是吧？已经没人住了啊，就是说角落里边。很快就它的主人就啊离世了，就频频的啊换主人，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车子啊、房子啊、啊孩子啊，对吧？妻子啊，这个都不属于你啊，它都是无常的啊。这个宅废宅以前住过不知道多少主人，对吧？可接就是可叹的意思啊，这些都是无常的啊，贫患主啊。已经换了很多主人，哎呀，我住这个房子真漂亮。你知道过去他是长头发的一个披长发的，对吧？半夜经常出来的那么一个啊，穿着白衣的人住过的嘛，你知道吗？对不对？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不买了啊。嗯，这个啊，大家不要多想啊，他就是爱穿白衣服啊，头发他就是爱披着啊，是个男的啊，你不要多想啊。对，所以废宅可接贫患主，当你知道他的主人曾经啊，有的主人有过脚气，对吧？有的主人哎有传染病，臭嘎吱窝，是不是？有的主人哎，对吧？吸过毒，或者是说啊，哎，做个妓女，这你哎你就嫌弃了啊，你就不觉得，哎呀，我这个房子买的太好了啊，20多万，哎。所以说啊，哪个也不是你的啊，你装修的多好，他曾经也是啊，被各种各样的人住过啊。雕虫筹建几回春，看到这个丛林，这个树丛啊，花也好，树叶也好，树也好啊，凋落了啊，枯萎了啊，就生起了忧愁之心啊，哎，就知道这个啊，万物万事都是无常的，不能长久的啊，留住的啊，所以雕虫筹建几回春。尤其这种路边的这种野草啊，其实啊，它活不了多久的啊。哎，尖尖石，我们看后四句啊，尖尖石笑烟笼壁，点点台前雨洗心，堪笑古人非我意，居山多事必强秦。这里这四句写到了啊，其实古时候有很多隐士隐居的，但是未必是真正的达道之人啊。那我们看尖尖石笑烟笼壁啊，这里形容他居住的地方这种啊石头的形状各式各样，尖尖的啊，石头都笑了啊，烟笼罩着这个笼罩在这个碧潭或者是说啊碧空也好啊，蓝色的天空啊，或者是蓝色的啊深蓝色的这种池水上啊，形容啊这种风景非常的啊清新洒脱啊。那点点台前雨洗心啊，一点一点的这种台前啊，就像钱币一样，或者是说啊就这种苔藓啊，在下雨之后呢就更加的新颖或者更加的清新，堪笑啊，就是他会觉得可笑啊。古人呢，古人并不是跟他一样的目的。这里的古人不是说讲祖师们啊，就讲一些比如说儒家的或者道家的或者是世俗的啊，那些个人都不称他的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居山多事必强秦，必强秦这里边应该有个典故啊。主要是可能是指桃花源吧，还是类似的这样的啊，就是说是为了避开这个国家的苛政啊，税收也好啊，这种生活的艰难，找到了一个风景优美的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这样来生活，而不是说是真正看破了世间如梦如幻啊，升起了一种出离心，一种这种简单宁静淡泊的这种心境。不是，他只是为了避强秦，为了避开生活的艰难啊，所以堪笑古人非我意啊。至于他们的目的用心不一样，虽然都是在山里边过山居的生活、隐居的生活，但是每个人的心境是不一样的啊。好，我们看下一首啊，有山有水更何忧，知足能令万事休，大道不从心外得，芙蓉须向世间求啊。先看这四句啊，那住的地方呢有山有水啊， 有山水为邻为伴啊，为友啊，还有什么可忧虑忧愁啊？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啊，知足能令万事休。所以古人从古到今这些得到的啊、悟到的，他都会在讲一件事情，也就是少欲知足啊，知足常乐。哎，也就是说，哎，你的这个啊，贪求的心、向外持求的心、造作的心啊、有为的心、想干点什么的心啊，要歇得下来。哎，为什么要歇下来？因为知道都是不可得的，都是自己的妄想啊、自己的贪心、自己的啊执念在驱使着自己去啊做这做那啊，去经营啊，去盲目去劳碌去受苦。一旦你啊已经领悟了啊，这一切都不可得，最后什么也啊带不走，是吧？哎，唯有自己的妄想和自己的这种啊无明业啊这些啊，所以只有了达实相才能够知足。这个知足就是啊眼下就圆满了，就啊满足了啊，不再有任何的啊额外的啊这种需求啊，除了这个穿衣吃饭啊，除了能够喘气活着啊。哎，就是他的需要是非常少的啊，只有这样才能令万事休啊，你才能够有一份闲适的心情啊，享受生活，过这种啊如云水一般无依啊，哎无忧啊无虑无挂碍的生活。那大道不从心外得，这个大道其实就是指实相啊，解脱自在啊，觉悟啊，都不是靠有为的，都不是靠从外边啊得来的。所以叫切记从他觅啊，也不是别人给你的啊，非师相授予，我亦无所得，都是自己悟到的啊，都是自心啊本有的智慧啊。一旦时节因缘啊会遇，自己突然之间啊发现，原来一切都是自己心意识创造的幻影。这个时候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啊，妄心一歇，歇即辟替啊。所以大道不从心外得啊。很多人还在心外求 F 啊，向外持足，还惦着经营世间啊，搞自己的事业，搞家庭，搞房子啊，搞媳妇孩子这些个，还在经营这个啊，一个还不够，还要再生啊，外边还要，对吧？家里有一个，外边还要再找俩，哎，这些都是啊，梦幻空话，都是毫无意义的啊，你只是贪那点小。小快乐，他有无穷的烦恼等着你呢啊！都是愚痴之人才会去搞这些啊。芙蓉须向世间求啊。如果说哎，你想去啊受苦，你想自寻烦恼，那你就执着世间的这些吧啊，这些虚妄的这种啊虚荣啊。这个芙呢是指很肤浅的啊，浮在表面的这种啊快乐，那你就向世间求啊。冲开烟缕飞黄鸟，点破檀心，应该是个仰吧啊，仰白鸥，好景尽归鱼掌握，起劳艰险访瀛洲啊，仰啊，好，我们看这四句啊。这个冲开烟缕飞黄鸟啊，我们看这句话里面有个黄鸟啊，这个黄鸟在这里其实是一种象征啊，象征着啊这个冲破了牢笼自在自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能够冲开烟缕，这个烟缕形容世间的这些种种的烦恼啊，这种对物质的追求的这种劳碌啊，能够冲开，能够飞向天空，得自由自在啊。那点破檀心漾白鸥啊，一群白鸥，从这个池水上边轻轻的一点就飞过了啊，我们这边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色，因为我们这边赵家这边啊有很多的水库池塘啊，经常上边会有白鸥啊，尤其这个银湖水库那边，我们坐在这个坝上边看到很多的白鸥，经常在水面上轻轻一点啊。这就是啊，点破檀心，漾白鸥啊，白鸥就是类就是一些野鸟啊，在这个湖面上、水面上飞翔啊，或者是说它碰到水之后，水荡起了 啊，波浪啊，所以把这个檀心点破之后啊，这个就泛起了很多的涟漪啊，这叫漾白鸥，其实是白鸥在水中啊一点漾起了很多的波纹啊。我们看这个永明延寿禅师，他这个用词造句就非常的富有诗意啊，好景尽归于掌握。那这种好景都是啊，都是得天独厚的，对吧？向阳之处早逢春，对不对？他这个都是他生活的地方，唾手可得，不需营造啊，都是老天赏赐的啊，一分钱都不需要花。所以好景尽归于掌握，都是我可以掌握，我想去哪就去哪，对吧？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各式各样的景色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对吧？夏有凉风，冬有雪，是自己是能够啊自在的。这里掌握倒不是说是掌控，就是说形容他的这种生活是非常的悠闲啊，非常的自在，是可以自己任意而为的，所以叫任性河道啊，逍遥自在啊。那起劳艰险访瀛洲，就是这种美景也好啊，仙人居住的地方也好啊，唾手可得，就在眼前啊。其实不仅仅说永明延寿禅师他住山的这个景色是这样，其实我们现在啊，你在城市里边，你在小区里边啊，你在哪在农村也好，多么乱的地方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啊。他讲的其实主要是心境，所以这个好景尽归于掌握，不一定是一定是要有啊，波光粼粼的湖水啊，满目的青山啊，或者是说多少的百花丛林中，是不是多少的鲜花，不一定啊。小区里边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树，没有那么多的花，但是你的心是吧，非常的安静安宁，是吧？那一样也是一种美景啊，而且是更高级的美景啊。所以说不需要啊付出更多的艰辛去到远处啊，去到瀛洲，这里的瀛洲是也是一个典故，过去皇帝是为了求仙到啊东方东边哪去找这个不老药去啊，所以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就能够享受到美景。那我们经常会讲诗和远方，其实诗不在远方啊，也没有说诗和远方，你当下就是诗和远方啊。不是说非得写出一首诗来，或者是非得看到多么美的景色才有诗，诗一直在你的心中啊，诗意一直诗在你的心中，对，诗意一直在你自己的啊身上，好，我们看下一首啊，万事从来只自招，安危有几路飞摇，笙歌韵里花先落，松蕙之间云未消。这四句呢，我觉得意境也好，它表达的意义也特别的深刻啊，值得我们好好的反思，好好的醒悟啊。万事从来只自招，所有的境都是你自己心意识啊感召来的。你所以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招，你不用怨天尤人，你遇到的一切其实都是在从积极的角度来讲，都是啊在点醒你，让你醒来的，让你看到。那都是你自己的心折射出来的。那如果从世俗法啊里边看，就是说你要能够随遇而安，能够接受你在你的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的境遇啊，你接受了你就知道了啊，原来并没有心外之境，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在那鼓捣啊，在那自作聪明。所以万事从来只自招，善也好，恶也好，好也好，坏也好啊，顺也好，逆也好，都是自己的心啊感召来的。你只要无求，一切境都顺了啊。那安危有几路飞摇，安危也是这样，你过得好与不好，你是不是很幸福很快乐，还是很痛苦，也是由你自己啊，由你自己的观念想法造成的，而不是由境造成的啊。所以路飞摇也不是不让你去向外找原因啊。那笙歌韵里花先落啊，这个笙歌韵里就是指世俗人、世间人、无名的众生凡夫，他们追求的快乐是转瞬即逝的啊，用这种笙歌和花啊花落来形容，对吧？这个歌舞升平也好啊，就是啊灯红酒绿也好啊，夜夜 啊，歌声夜夜啊，跳舞，这个都是啊，很快就啊就没了的啊，它是无常的。所以说，笙歌韵律啊，就是指这些个啊，哎，享乐，享乐是很快就会啊，哎，就会灭掉的啊。我们的青春也是很快就没了啊，就到了啊老年，对吧？生老病死啊，一直在我们身边。那花先落，就像花一样啊，很快就枯萎了，就掉落了。而松蕙之间，云未消，啊，那这个笙歌韵律是形容世间人追求的快乐。那松蕙之间，云未消呢？是它是一种道人的啊，哎，觉悟之人他们追求的啊，这种哎山水之间的啊寂静的啊，而且是一直都会啊，存在的啊长远的这种快乐。所以说啊，形容用这个松蕙之间的云一直在那里啊，飘来了又有新的云飘过来了，看上去好像也是无常，其实它是一种恒常啊，因为这种东西都是天地啊自然而然显现的，不用你去迎求，也不用你去啊造作，也不用你去受苦，也不用你去啊去寻找，它是自然就来到你面前的。所以松蕙之间的这种云，这种雾啊，这种哎，空气也好啊，这种景色也好啊，它是啊，源源不断，不断，源源不竭，用之无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啊，它是天地啊的造化啊，而且是永远有。所以这种乐趣就是寂灭为乐啊，就是解脱之乐，哎，就是无心无事无求之乐，哎，就是逍遥之乐，就是少欲知足的快乐啊。那这种快乐它就不像这个笙歌韵律花仙落，它就像松树一样，对吧？为什么用松蕙之间呢？哎，因为松树它就象征的一种长青啊，当然它也会这个啊枯萎，但是它只是取它这个啊的一个长青的意象来形容啊一种出世解脱的这种快乐，它不是世间的快乐啊。树下庆生孤月夜，一炉香烛白云照，谁人会我高楼意，门掩空庭思寂寥。好，我们看后边的这四句啊。你们那个树是树叶的树吗？啊，也是数哈，数数字的数啊。树下就是好几下啊，很多下啊，听当当就敲磬的声了。树下庆生孤月夜，在一个啊，有月的夜晚，对吧？为什么叫孤月夜呢？其实形容就是他一个人啊。月亮也是一亮一盏，就是一个月亮，人也是一个人，对吧？夜呢也是一个夜，对不对？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夜晚，自己无事了，在那儿敲敲磬啊，敲了几下啊，觉得也没啥意思，就扔一边了啊。所以叫树下庆生孤月夜，形容没有事情啊，非常的清静吧啊，或者是说安静啊。一炉香烛白云照，那自己的屋子里点着啊香，放在那种香炉里边点那个香啊，白云照什么一直点了一晚上啊，点到第二天啊，早晨啊，云彩都飘过来了啊，或者是说形容这个啊。哎，他点的这个香就像云一样啊，哎，缭绕啊。那谁人会我高楼意？有谁能够啊？哎，领会得了，或者是说，哎，跟我有同感呢？高楼意就是这种出世的啊，这种出尘的啊，超脱的这种啊生活的意境呢？有几个人能够领略呢？或者有谁能够体会得到呢？当然只有那些个身体力行的啊，而不是说那就像讲啊，光讲是。一定这个诗他自己心中就有，他自己经历过，对吧？哎，你说假如说我没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住过，你说让我讲这个我也很难讲，对吧？而且甚至有些东西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有你亲身经历过的啊，有过相同的类似的这样的经验，你才能够领会到他的每一句诗到底啊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是啊一种什么样的情趣啊，什么样的乐趣，他为什么会觉得哎这样的生活好，对不对？他为什么能把它表达出来，而且其实表达出来的这些心境啊，这些景色都几乎都一样，但是他为什么就是说啊乐此不疲啊，一次一次的去写这些诗，对吧？就是啊，其实就是一种平常心，对不对？ 就是他，因为他不是说因为他心中有什么快乐，而是他心里没有烦恼啊，没有苦，没有挂碍，所以导致了这种即使是非常平常，即使是非常简单的生活状态，他依然悠然自得，依然自得啊。所以谁人会我高楼一门掩空庭四季了，好像没有几个人，所以只能把门掩上，自己在啊院子里边，哎，享受他自己的这种寂静清安啊。门掩空庭四季了，这个思不是说是思虑啊，就是哎哎，就是自己知道啊，这种生活是很哎寂静啊安闲的啊，不需要有任何的伴侣。这个我有深深的体会啊，对，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半夜去坟地边上打坐啊，宁愿孤坟听月语，不与人间有伴了。就是说你跟世间人你没什么可说的，说了半天都是啊家都是是是非非的啊，挣多钱，哎呀过什么日子啊，对，就还不如在、哎、晚上在坟边一坐啊，听那个雨声。为什么一定要到坟边呢？因为那有雨啊，那有石头声，那有石头，哎，那还有烟啊，冒白烟，对。至于说这个白烟是从哪出来，你只有亲自去到那里才知道啊，我不能跟你讲啊，我怕跟你讲完了你做噩梦啊。就是寻找刺激。你们要去肯定有伙伴，我去都跑了啊，哎，没有伙伴的。因为这个你得跟他同频你才能遇到他，我跟他不同频，你懂了吗？这损人就不带当字的啊。好，我们看下面一首。万象从来一境通，但缘分别变西东，一赞只为情难尽，气路方知意未穷。我们先看这四首啊，这四句。万象从来一境通，就是说其实啊，一切的显现都是实相啊，都是一心啊，唯是一心更无别 F 啊，所以万象从来一境通，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啊，哎，那这一境呢其实就是根本啊，你抓住实相了，其实所有都是都可以悟到的啊，森罗即万象啊，一法之所因啊，那但缘分别变西东，都是一个心，都是以一实相印所印的。那为什么会有啊这种比较啊，会有这种得失，会有这种执着呢？是因为你升起了分别心，你取着了自心的幻境幻影啊，你不知道这事都是影像，你抓取了，那你这一分别就分开了西东。所以这个一境通就是一条路啊，就是归元无二路。但是你一分别就变成了东西两边就分裂了啊，所以妄心一起呢就把这个真如给盖上了啊。一簪只为情难尽啊，这里的一簪有一个典故，我们上次也提到过了啊，就是孔子呢和弟子他们出游，在路上呢遇到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在那哭，那这孔子就让弟子去问啊，为什么在那哭啊，一问呢这个妇人就说他的簪子给丢了，那孔子的弟子就问他，一个簪子也不值钱啊，也不值当的哭。那他这个妇人就说啊，我不是这个可惜这个簪子，而是因为这个簪子上啊也留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啊，他是应该是这个言外之意就是他是自己心爱之人送给他的，有可能啊，你这个我们说有一句话叫啊，睹物思情，思情对吧，睹物思人，是不是，哎，见景啊就能够回忆起很多的事情来。这个其实就是世间的这种情感情执啊。那如果说一簪你还有一簪哭泣的这样的一个心情，那说明你世间的情执还没有尽啊。那气路方知意未穷，这个气路呢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典故，你如果说也是用这个一簪这个典故也是说得通的，因为他是在路边丢的啊这个簪子，然后站在路边哭泣，所以说那这个气路呢我们就用这一个典故来解释也是可以的啊。方知意味穷，说明你这个啊，哎，这种无明也好，这种对世间啊如梦如幻的这种假象啊还不明了啊，还贪着，所以意味穷，你的心思没有尽啊， 就是形容时间反复啊，只要你有一点心没有尽，你都悟不了道啊，你偷心不死你就悟不了道啊。看后边四句啊，眼仰不抛清障里啊，往来多在白云中，这个就是形容他的永延寿他自身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了啊。平生分野应难比，见隐临期得古风。而他的生活就是言养，就是可以说是抚养啊，或者是起坐啊，或者是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就是生活中的这任何的境遇已经非常的简单了啊。他的起坐，他的起居生活都离不开清障。清障就是啊山啊，障你看是个障呢，是山字旁。清障呢啊，清障为什么清障里呢？就是他的起居，他的生活环境就是啊，群山，被群山包围着啊。嗯，那往来呢，多在白云中。他来去啊，他每天生活的这种环境，出来进去的啊，都是在白云里，形容他其实在很高的地方啊居住啊。那平生分野应难比，那这一。这个是两个对吧，完全不一样的境界了啊。那个就是丢簪的还在那哭泣，就是我们有时候啊睹物思人啊，看到这个东西在那掉眼泪啊，还一起自己第七任前任是吧，看到自己第七任前任的啊留给他的一个啊手机壳还在那掉眼泪了，是不是？这个就是世间人啊，执着，中东的执着啊。当然我说这个七任啊有点夸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现在有个三任五任的也都很正常，是不是？天天去啊，就喜欢去一个地方啊，就是相亲现场啊，就是在公园里举行的大型的相亲现场啊，别的地方都不感兴趣，就这个地方感兴趣啊，就哪怕找不到啊，去也是一种享受，对不对？找不到，做找不到的去就有希望，对吧？所以说啊，这个。这种啊，平生分野能应难比，这一下就比出来了两种不同的境界。一个就是在空气清新的，对吧？山林里边吸着这个高浓度的氧气啊，看着这种花开花落，对不对？这种生活多么自在！总去相亲也找不到合适的啊，总被人抛弃，两个境界啊，应难比是很难相提并论的啊。万一找到的更倒霉了，对不对？你没找到，你还一个人，还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万一找到了，你不还得给人家打工吗？还得给他养孩子，对不对？你的一辈子就给他当牛做马了啊！快乐是很少的，痛苦啊，绵绵无期的啊。所以见隐休憩得古风啊，在这个啊山间的这个啊溪流也好啊，这种泉水也好，就饮这个泉水啊，在林子里边、树林里边，休息。得古风，就像古人一样啊，非常的自在啊，洒脱，没有任何的烦恼。所以说，对吧？你得看谁讲，你得讲出，对吧？不可思议的东西来啊，讲出让人对吧？很惊讶，永明的诗都能讲出，是不是相亲现场来啊？好，我们再看下一首啊。顿意从来格自高，摇头晃脑啊，大家一起念啊。顿意从来格自高，你晃也得晃也节奏啊，不能晃太快啊。顿意从来格自高，这样来晃。莫将太岳比秋毫，这样来晃啊。冷烟寒月真无侣，兽足苍松是我曹，这样来晃啊。这样读起来就很有意思了啊。对吧？各位大家光看我表演了，都不知道在这个诗到底在讲什么了啊！我昨天看了一个内蒙的一个小孩，那个我有时候总刷到他，他跟他爸俩人唱歌卡拉 OK， 他比他爸唱的还好听啊！那歌都是情歌，都是大人唱的，他唱的特别投入，仿佛都经历过一样啊！那个小孩我估计也是再来人啊， 就是老就是小孩说话像大人，然后做事也是大人，天天吓唬他爸爸。哎，这俩人看父子颠倒了啊。那遁驿从来格子高，这个遁驿就是隐居啊，处理啊，找一个清幽的地方去住，那是因为自己的品格自己的心境是很高的啊，超出了啊世间很多的这种凡夫俗子对于物欲的这种执着啊，都已经放下了，自然就会能够过这种简单啊这种啊平静的生活啊。所以遁驿从来格子高，莫将太岳比丘豪，就是说你世间那种追求蝇头小利的人啊，为利益为五欲而啊奔波劳碌的人，你就像啊秋毫一样，这个就像一片啊就像一根线一根丝一片叶子一样，怎么能跟啊泰山相比呢？这个岳是山的意思啊，不要啊用这种秋毫啊来比泰山。不要用世间的那种哎呀我挣多少 money 啊过多么好的日子吃喝玩乐来跟这种山居的生活来相比，那是没办法相提并论的啊。冷烟寒月啊，说明他对自己的这种生活呢是非常的认可的啊，自肯的啊。哎呀，那冷烟寒月真无侣，他没有别的朋友，他的朋友就是冷烟寒月啊。哎，为什么叫冷烟寒月？冬天的时候啊，这个山里的这个升起的这种气啊，阴韵之气啊，绿色的带气这种啊，非常的凉，对吧？那寒月也是到了晚上，这个月啊，因为是冬天啊，就会显得这个月都是寒月啊。那他们才是我的朋友。那瘦竹苍松是我操，瘦瘦的竹子啊，苍翠的啊松柏是我的啊，这个伙伴伴侣，这个草也是跟我一样的啊。跟我同类的人都是形容啊，这个知己也好啊，伙伴也好啊。那双树叶疏幽径出，云泉声急晓风高，唯当画道闲吟外，识得功夫补翠袍啊。这个翠也有粗的意思啊。好，我们看这四句啊。双树叶疏幽径出，到了秋天呢，夏霜啊，夏霜非天气非常的冷，就把这些个再加上刮点风哈，这个树的叶子都掉了啊，就这个就显得啊，就空间就大了。有时候我们这边也是到了冬天啊，就发现地里这些个樱桃树啊、桃树啊，就光剩一个树枝架子，那就想啊，当时夏天怎么那么多的那么茂密呢？因为夏天它都长出来了，把它都盖上了啊。那一到了秋天、冬天，风一吹树叶一掉啊，所以说叶疏就没有什么叶子了啊，幽径就出来了，你就有了一个空间，就能看到这个路了啊。以前那个这个路都被这个叶子啊树枝啊都给挡上了啊，所以说双树叶疏幽径出，那云泉声急晓风高，这个云呢就在泉溪流上飘着啊，声急就是这个泉水流动的声音非常的急促，形容可能啊，春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雨多的时候，它这个山里的水就多了，溪流的水就多，就流得非常急啊。我们这边也是一下完雨，这个声音水流水声音就非常的急，哗哗哗不停的流啊。所以云泉声急晓风高，但这个晓风呢，就是早晨啊，这种风啊就非常的强烈啊。那唯当画道闲吟外，那没有什么可说的啊。唯当就是只有啊，只有画道闲吟外。啊，只有说一些啊闲情逸致的啊，这个大自然的美丽的风景，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没得可想，没得可聊，所以唯当画道闲吟外，就是说都是一些闲适的啊，又富有诗意的一些话题啊，识得功夫补翠袍，也不可能总去啊看这些古诗啊，去讲这些东西啊，那剩下的时间来干嘛呢？怎么打发呢？就找一些过去的衣服啊，漏洞的啊，有洞的也补补。那个翠袍呢，就是有粗衣的意思啊，破衣旧衣的意思啊。这形容其实他的生活真的是用我们的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呢，真的是无聊至极啊，太无事了。就如果说没有点本事，你住山，你不开玩笑嘛啊，对不对？我们都看过一个电影是吧？把一个男的放一个村子里面。啊，搁了一个星期，最后村子里边的鸡全都没了，都给他逮起来吃了啊！ 就是他都天天坐在村口那个土墙上巴望着啊，谁来接我来，对不对？像把他放到一个孤岛上一样。说世间人，你给他放到这样里面，他必须得带着电视，带着洗衣机，对不对？带着游戏机，哎，他也能住山，但是他这些电池都得带着啊，还得有 WiFi， 对不对？要没有，你想那是不是只有这个啊？心灭灭矣，对不对？这个寂灭灭矣，寂灭为乐。哎，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有资格、有能力、有本事住山，能够常年的在里面生活，就是自己完全的与大自然融合为一了啊！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跟大家先学到这儿啊。其实我们学这个山居士啊，不是说让我们啊，就是说抛弃所有也去找一个啊，这个荒郊野外啊，或者是说深山老林里面去过这种隐居的生活，而是让我们啊，就是减少一些对世间的这种啊执着，对吧？少些欲望，少些要求啊，少些造作啊，不要去经营那么多，你只要能够够吃够喝。活着就行了啊，你会少很多的烦恼啊。